各位圣徒，各位心腹，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24节。
赐我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好，谢谢。那耶稣这里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这个“愿”哈，在英文是翻就说 “I desire”， 他说 “Father”。I desire， 父啊，我可想，他说我可想，你所赐给我的人，我在哪里，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个地方。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特会的题目说，我心切望，神的心切望什么呢？耶稣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呢，是他要临终之前，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上十字架之前，他跟天父的祷告，那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祷告，好，也是他心里面最可想的。他即将要上十字架，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大功。他说：“父啊，我心里可想的就是我在哪里，好，愿我在哪里呢？”好，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然后呢，他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叫他们能够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好，那到底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是什么？在出埃及记34章。我想 这段圣经可能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很熟了，我们可以稍微再看一下。好，在出埃及记34章，34章第5、第6节，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好，谢谢。那这里呢，33章是摩西跟神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好，33章18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看给我看。然后耶和华就跟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好，宣告我的名。所以神的荣耀是什么？摩西说：“你显你的荣耀给我看。”他说：“我要把我的恩慈显给你看，宣告我的名。”我们知道讲到那个名字，就是讲到他的琐事，那个名字就是一个人的特性，一个人的性格。好，那神说：“我要显我的恩慈给你看，然后我要把我的名宣告出来，让你可以更认识我。”好，然后在这个地方34章，神就说：“耶和华就在摩西的面前，跟摩西一同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宣告他的名。”他就讲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说：“我是。”耶和华说：“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不轻易发怒，我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好，然后呢？但是我对罪过、罪恶，我也是要来审判的。好，他就让摩西明白。所以呢，耶稣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祷告说 ：‘Father, I desire， 天父啊，我里面可想。”可想这些人，他说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就是他的门徒，还有呢，因他的门徒而信耶稣的人。好，因他门徒的话而信耶稣的这些人，那也就是你我。好，那耶稣祷告，他说：“渴望 我在哪里，他们也同我在 那里，然后他们就会更，他们就会看见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有一位姊妹呢，她在台湾，她跟她先生都是挂名的基督徒。那这个后来呢，她的先生有了外遇，那因着先生有外遇，还有加上一些种种的原因，这个姊妹呢就带着6岁的女儿就逃离开那个婚姻，逃离开台湾，那就来到了这个美国，那她来到了这个北美这个地方，就跟她女儿相依为命，这个女儿很让她心得安慰。可是在女儿他们是女儿六岁的时候来，那到了这个女儿高中到大三的期间呢，这个妈妈发现女儿有暴食症，就发现女儿有暴食症，那妈妈的心很痛，心都碎了这样。所以她为着要让女儿得医治呢，她就想要回到教会，所以她就来开始参加我们的小家，进入我们的小家。那我们小家的一个姊妹呢，就开始带领她，带领她，教她怎么样听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怎么操练，然后教她怎么读经这样，然后告诉她说，你读经，你就她刚开始对读经不太有兴趣，她就跟她讲说，你就从这个最小的，每一天选一就是很少量的那个神的话会来对你说话。那这位姊妹很顺服，她真的就开始听内在生活的信息，开始操练，然后开始读神的话，那参加聚会。结果呢，神就真的开始一直跟她说话，开始跟她说话，神的话安慰她的心，然后神的话也开始一直跟她说话这样。那然后神就开始跟她讲说，叫她呢要写信给她的前夫。好，那她真的是被神的爱，那样受感动，她感受到神对她前夫的爱。好，所以神要这位姊妹呢告诉她的前夫，就是说这段日子这位姊妹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然后呢，就是神是怎么样的爱他的一位神。他就开始每天给他写 email， 他真的是在神面前流泪的去写那个 email， 因为被神的爱感动，然后他就这样给他写 email， 每天给他写 email 呢，他的前夫很少给他回复。但是他不在乎他有没有回复，因为他只是在顺服神，要把神的爱，对他的爱，对他前夫的爱去告诉他的前夫，他不在乎他有没有跟他回。可是要写这个信很不容易，那也很少得到回复，而且这个时候他的前夫还是有女朋友这样，所以对他 很不容易。但是他就这样写、结果呢，这个他的前夫在台湾就开始发生事情，就是他的投资，一些巨高额的投资全都失败，全都出了状况。然后呢，妈妈90岁又生病了，进出加护病房，然后这个先生呢就然后女朋友就离开他了，所以这个先生呢就得了忧郁症。那得了忧郁症呢，可是一直接到太太写的这个 email， 他就发现说还是这个前妻最好，只有这个前妻对他是不离不弃的爱。那前夫呢就很想跟他复合，但是这个姊妹呢就觉得写信给他已经不容易了，还要再去跟他生活在一起，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可是呢，他每一天的灵修，每一天的亲近神，那神就又一直在跟他讲话，然后神就感动他，在今年的6月，他回去2个礼拜， 然后她回去的这两个礼拜呢，就是因为婆婆在加护病房嘛，病危哈。那她一回去了以后，她就跟她的前夫面对面的和好，然后呢，就在婆婆的面前哈，就是答应了这个婆婆说，她愿意好好的照顾她的儿子，就是她的前夫这样哈，这样。然后婆婆呢，就过了七天，就很安详的被主接去。那这个姊妹呢，她就很奇妙，在她回去两个礼拜的要回来前一天，可以帮婆婆举行追思礼拜，这样哈。然后就在这一段期间呢，和好的这一段期间呢，她的前夫就卖掉了一栋房子，哈。那这个她前夫知道是这个妻子，这个前妻带给他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他卖很久很久了，都没有人，很少有人来问，好，乏人问津呐，哈。那所以呢，居然就在这期间和好的期间，就这样卖掉一栋房，他知道是前妻给他的祝福，好。所以主日的时候，这个先生呢，就做见证，哈，做见证。说他的这个前妻带给他什么样的祝福，这样。就他做完见证的当天的下午，又卖掉了第二栋房子，第二栋房子。那然后这个姊妹就回到美国来，回到美国来以后呢，他那个神的爱又继续的感动他，就叫他每天早上6点打电话给前夫，跟他一起祷告，一起祷告，一起读经，这样。那他就这样每天早上6点哦，这样哈。那在这样里面呢，他就答应神说，这个恶人小组呢，他愿意一直持续到见主的面，这样哈。就是两人的这个祷告读经祷告的小组愿意持续这样哈，到见主面。那然后呢，这个就在这样跟他读祷告，每一天6点这样跟他一起祷告的期间呢，他前夫啊，这个又卖掉了第三栋房子，然后到了9月的时候呢，神就感动他们两个，就是要复婚，哈，再结婚，是吧？哈，那两个都感动。本来这个妻子她以前是不愿意的，但是这段期间，神他一直跟神在一起，好像神开始借着神，他操练内在生活，读神的话，顺服神，那以至于呢，就好像神常常在跟他对话，所以神就感动他9月，而且跟他讲9月几号叫你先生搭飞机过来，好，就跟他讲9月17号，好，那结果他就跟他先生讲说，你好不好9月17号过来，然后我们9月20号再结婚，这样哈。那结果呢，这个姊妹就跟神讲说，神啊，是你要我们再结婚哈，求你给我个结婚礼物哈，就是让我先生的最后一栋第四栋房子可以卖掉。结果他先生呢，就在上飞机的当天的早上，卖掉第四栋房子，人家来问，然后马上成交，马上签约。所以哇，他们夫妻真的都很感动，知道神的手介入在他们当中，那神的祝福给他们这个结果，这个结婚礼物。结果你知道，4栋房子卖掉了，就是有2亿的台币，好，刚好解决了他这个2亿的这个贷款，好，这个贷款的这个重担，好，所以就这样解决了，好，这个借贷，好，借贷的这个压力，这个借贷的压力都解除了，这样。那所以呢，他们就顺利的在神的恩典里面复合，而且是在祝棚节结婚，祝棚节的期间结婚，这样。那结果呢，因着夫妻的和好，他的女儿的那个暴食症，那么多年的暴食症就一直的好起来，就是说父母真的是敬畏耶和华， 这个儿女就有避难之所，这样好，所以他的女儿的这个抱石症就这样一直的好起来，这样好。那结果呢？你知道这个姊妹，她本来一直注视的是她的女儿，好，她女儿的抱石症，她心里都碎掉，她想要抢救女儿，希望女儿得医治，回到教会，她一心只是注视在女儿身上。但是神呢，她来到教会以后，神要她开始来注视神，开始来跟神在一起，好，开始操练内在生活，开始读神的话，每天神你要跟我讲什么话，然后他就顺服的这样去做。好，那这样子跟神在一起，这就是耶稣说的，父啊，我渴望他们，我在哪里他们也在哪里，因为只有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会明白我对他们的爱，他们才会认识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好，所以这个姊妹呢，因着她真的来跟神在一起，跟神在一起以后呢，神先解决，神先让她的心归给这天上的良人。好，然后呢，天上良人的爱这样充满她，然后使她开始可以爱地上的前夫。好，然后就地上的这个婚姻也和好了，然后因着这样和好，这个恩典就临到女儿的身上。好，所以女儿的这个病就这样的一直的好起来，你知道吗？这就是耶稣的心意，神的心意，他告诉我们，你们在地上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痛苦，好，这么多的悲哀，好，这么多的伤痛，那这些呢，所有的问题，还有这么多的疾病，所有的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你来跟我在一起，跟我在一起。好，那所以这个姊妹呢，她借着这样跟神在一起，不但找到了天上的良人的爱，然后有这样的爱去爱这个前夫。好，而且呢，他说他多年来的那个在婚姻里面的那个羞耻感跟挫败感就完全的除去了。你看我们的神是不是太好，这位神太好，他要离世之前的祷告天父一定会应验，可是呢，这个他要我们得见他的荣耀，得见他的美丽，我们整个人就开始会一直的美丽起来，接着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就一直的美丽起来。可是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常常归向很多人事物，以至于我们的痛苦就一直加增。好，那这就是神他心渴望我们要得着他的荣耀，他说看见我的荣耀，那也就是得着我的荣耀。我们来看另外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好，这里讲到说神在万事以前就预定我们要得荣耀。好，预定我们要得荣耀，然后这个接下去就讲到这个荣耀呢，他说是这个是神的智慧，他说这个智慧是世上有权有位的没有一个知道的。好，那他们如果知道就不会把这个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说他所要赐给我们的荣耀呢，是就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过，我们耳朵没有听见过，我们心从来没有想过的荣耀，就是他自己，他自己的属性要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借着我们来跟他在一起。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个短片，哈，一个剪辑的一个短片，这个短片是讲到一位叫做白宝珠。好，我们来看。美国长大，
白宝珠刚到台湾的时候，当时卫生院沿用日治时代强制复苏的方式。
正式将历史，
眼看他的事越来越不好，难道
谢谢。我看到这个录影带，我心里非常的受感动，还有那个温暖一直回荡在里面，我就感觉到好像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你知道这一位百宝珠，他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都常常问他说，你怎么能够当宣教士呢？因为你不会弹琴，也不会唱歌，那也不会演讲，又不会骑脚踏车，你怎么能够去当宣教士呢？所以大家都不看好他，都不看好他。那可是呢，他因着他跟耶稣说，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就是这样跟耶稣的一个祷告，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你派我做什么我都去，就是这样一个跟耶稣的祷告。所以一个感动，他就是到了台湾，到澎湖，那个麻风病人，那个麻风病人都是躲在房子的那个很黑暗的角落里面，不敢见人，也不敢让邻居知道，那他是需要，他走遍了澎湖64个岛屿，挨家挨户的去寻找麻风病人，一家一家的去看这一家里面有没有麻风病人。那麻风病人甚至有时候他们的家人都搬离开，就把他撇弃了，可是他却去寻找。我就想到以赛亚书那里讲到说，有光要照在黑暗里，那个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一段是讲到耶稣，讲到耶稣。这位百宝珠就是这样子，他就是去寻找，然后寻找要请他出来，来看病，还要给他都是免费的，免费的药物，然后呢他们还会买这些米啊油啊菜啊给他们这样。可是这些病人不喜欢，刚开始都是拒绝，就说我们这个是肮脏病，你离开，你不要进来，你们如果进来我就把这个尿啊粪啊撒在你们身上，就是这样。可是呢他们就是这样一直去劝他们来吃那个药，那吃那个药吃了经过几十次的药以后，然后不是看一次病就会好，要看几十次就会好这样。那可是每一次是要一直的勉强，总算有一个人愿意出来看，是不容易的。那你看他那个他说那个狂风来了，以至于他的船没有办法去离岛那边看病人，他就说什么，哎呀，他希望有自己的一条舢板，你知道，他说他那个病人形容说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像天使的一个人这样，他就想要有舢板，他就不受别的船有没有开这个影响，他总是都可以自由的去找他们。他说因为这个天气不好就耽误了我的工作，你看没有人要他做什么的，可是神的爱在他里面，神的爱在他里面，他就是一直要去医他们，要去寻找他们。然后呢有些人就是有一些身体开始有状况了，他就把他的那个脚的那个皮有一点掉下来皮刮下来，然后看在这个显微镜底下看出如果提早可以发现这个是麻风病的这个病菌的话，那赶快医这个人就不需要失去手或失去脚，提早医就可以不用失去器官这样。所以呢他因为一直常常看这个，结果到一个地步他视力越来越不好，到一个地步模糊，然后后来失明。那他说只要能够拯救这些麻风病人，他觉得付上这个失明的代价是很值得。这是怎么样的爱？这个叫做荣耀， 这个叫荣耀。我们常常觉得说，哦，我们要世界上的荣耀是什么？就像撒旦，他对这个对耶稣说，哈，哦，你只要拜我，哈，我就将万国的荣华赐给你，哈，因为这个是交付我的。我们是不是都羡慕这个财宝啊，万国的荣华？我们是不是羡慕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是荣耀，是不是？我们今天世人常常觉得啊，这些权力地位啊，还有这些世上的荣华富贵啊，这些财物，这个是个荣耀。我们常常对孩子也是觉得说，哦，你要这样子哦，然后赚很多钱，这个才叫做荣耀神。但是我们需要明白那个荣耀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荣耀，耶稣说，我显我的荣耀给你看，就是显我的恩慈给你看。我要把我的名字，我的名，讲到我的属性，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显给你看。这就是我的荣耀，这就是我的荣耀。好，那耶稣呢，他创世，他说万事以前就已经预定要使我们得荣耀。好，一定是我们得荣耀。这是彼得书信讲的，他预定我们，使我们与他的什么，与他的性格有份，对不对？好，与他的性情有份，这都是他预定要我们得荣耀。这是不是你所羡慕的？是不是你所羡慕的？可是很多基督徒，他做什么？他奉献是希望神你要祝福我，他服侍是希望神你要因此叫我能够我跟我的家都可以在地上在天上都可以得到祝福。有很多人，他的奉献，他的服侍，都是希望神因此要给我这个祝福，要给我那个祝福。但是神说，我给你最大的祝福，就是把我的荣耀给你，就是我的属性，就是我的自己。事实上，你得着万国的荣华，万国的荣华，那些财物，你会满足吗？不会啊。你看那个得乐透奖的，后来都生活得很糟糕啊。那么多的钱也没多久，没几年也就都花完了，然后就变得非常的落魄，对不对？最宝贵的是什么？是神的自己，他的属性。神说，这是我心可想，我心可想要你们得着。那你看，一个人你可以没有什么才华，又不会唱歌，又不会弹琴，又不会演讲，你可以没有什么才华，但是神可以借着你拯救这么多人呢。澎湖64个岛，多少的麻风病人，然后因着他这样子的挨家挨户，然后医治抢救到完全没了，一个都没有，一个麻风病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尊贵，你的荣耀吗？你知道你的尊贵跟荣耀吗？耶稣说，你跟我在一起，你只要跟我在一起，我会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做出你无法想象的，都发挥出无法想象的影响力。就是一个胆小又害羞，而且他说，我不是先锋，我不是先锋，就是我不是那个勇敢啊冲锋阵线的。他说，我常常对什么事物我都很胆怯，所以我不会跑第一，我就是看别人怎么做，看别人怎么做，然后我就跟上去。然后他说我呢都是这个看别人怎样做，然后试着去跟进。那因为我对什么事物都很胆怯，所以我是摸索的方式去了解未来的方向跟服事。所以他也不是有什么先知性的恩赐啊，会看异象啊，做异梦都没有。因为他是在一个很保守的福音派的教会长大的。好，那 没有什么这些很特别的这些恩赐，但是有一颗爱神的心，绝对顺服他的心，就是这样而已，神就可以成就这么大的事。你们想想，一个这么害羞，而且他不认识一个人，他去了澎湖，他自己的那个差会在澎湖没有任何分会，没有，他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只是因为说澎湖好多的麻风病，好多的麻风病患，他就愿意去，而且麻风病人受到很大的羞辱，很大的羞辱。那个火车运过来哈，上面都贴着这列车就是麻风病车哈，哇，然后一的就是这样消毒水就向他们里面这样一直喷呐，这样，啊，没有尊严可言，没有所谓的尊严。可是耶稣的心，耶稣跟这些麻风病人在一起，所以我在哪里？父啊，让他们也跟我在那里。所以神就找到了一位百宝珠姊妹，耶稣，他跟这些麻风病在一起，这些可怜的被世人所弃绝的，就是在那等死的，连家人都不想要他们的，可是这位百宝珠就愿意跟着耶稣而去，就是这样子，那就可以行出这么大的事情来。64个岛屿的麻风病患都没了，经过他多少年的这样子的努力，从年轻的时候去，你看他活到89岁，他退休以后有20年的退休的时间，他就用他领的退休金继续的去工作，继续的去医治这一些人，他就是这样子，好，直到完全得医治。好，那你知道这是神的荣耀，这也是神他从他的心腹的身上所得着的荣耀。耶稣说这些心腹，在哥林多前书2章我们刚刚念的这里，好，这个他说我们讲的是神在万事以前就预定使我们得荣耀，预定使我们得荣耀，就是他要得着一批心腹，这批心腹呢是那么的像耶稣，耶稣说这一批心腹就是摆在我前面的喜乐，我为着这批心腹，我非常热情的愿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我非常热情的愿意为他们死，愿意为他们受鞭打，我愿意为他们上十字架。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已经跟父祷告了，父啊，这一群人我在哪里，他们也会在哪里，然后他们会看见我，会看见我的荣耀，看见我的荣耀就是得着嘛，就是进入了嘛，就进入我的荣耀。好，那他们在地上会那样子的活出我的荣耀，这是摆在耶稣前面的喜乐。你羡慕得荣耀吗？你羡慕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羡慕得荣耀就是，哦，我羡慕要有这样的恩高，哦，我羡慕可以行神迹的大能。当然荣耀也包括这个，也包括这个，一个一直这样跟神在一起，就像耶稣的门徒，那像彼得约翰，他们虽然都曾经软弱过，曾经失败过，但是呢他们开始认识自己的软弱，他们悔改了，然后他们来追求神，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他们，啊，他们就说我们看见了这一位，我们看见了，我们不能不说，这一位荣耀的主，荣耀的王住在他们里面，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不一样了，哦，他们的影子，哦，可以叫病人得医治，哦，手帕也可以，哦，这个手帕去放在一个人身上也可以得医治。那你就发现耶稣的这些门徒有没有都得着荣耀？ 有都得着荣耀。不管他们本来的性格如何，因着他们一直的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他们得着神的同在，然后那个神的荣耀从他们身上发出。所以呢，他们在这个使徒行传，你就发现许多的神迹奇事就跟着他们，这是荣耀。好，那神他要得着一批人，因着这样子的一直的相信他顺服他，就可以彰显出极大的荣耀在这个末世。这是末世。好，我看到这个白宣教士他的这个故事真的是好受感动。我就是感觉好像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澎湖，那些澎湖的百姓好感动，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这样的爱我们澎湖人。他是一个第一个白人踏上澎湖的。然后呢，他要离开，他就是去那些岛屿去找那些麻风病人，然后有时晚上没有办法回去，他就自己睡在教堂的长椅之上，就是这样。那他就跟这些麻风病人成为朋友，他的家人就说哎呀，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年纪也大了，你要什么时候退休回来啊。他说我的家就在澎湖，你们可以来澎湖看我。你去看好多的宣教士都是这样，杨碧桂林也是，他那时候去到云南那个地方，那也是他们当他们回国去有一个短期的去做这些述职，去报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一心就想赶快再回去，你知道吗？这就是荣耀，是神把那个，其实他在那个杨碧桂林，他那时候在云南的时候，他们那个生活是非常非常苦的，但是他们跟耶稣在一起，就会有耶稣来的那种爱，那种爱这一些可怜的人，爱他们所服侍的人的那个爱，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就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他回到他富裕的美国，他就是一直一心想赶快回去。因为有一次他到那边述职，回来美国述职以后，那要回去的时候刚好遇到战争，他就一直急着想要回去云南，你知道吗？这就是荣耀，耶稣得着荣耀，他把他的荣耀分赐在心腹的里面，心腹就是神的心在他的里面，他去爱这些人。可是我就觉得说，有时候一些像现在的这个末世，圣灵的恩赐更丰富的彰显，很多基督徒都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都有见异象看异梦，医病的恩赐许多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各样的恩赐。可是呢，常常羡慕的是这些外面的，羡慕的是这些外面的，外面的祝福，我要建多大的教会，我要做一个巡回旅行步道的什么家，或者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一个有名的，我要成为一个多有恩高的，多有能力的，好像我们好多人羡慕的是这些。但是耶稣说，我预定要给你们得荣耀，我预定要给你们得荣耀。当然你有这些恩赐，有这些恩膏，能够让人得医治，让人得祝福，是好的，是好的。但是你心里羡慕的是什么？像妮塔·琼森，他神对他的呼召是要他来一直为美国祷告，让美国能够完成神对美国的命定。但是他自己里面所渴望的就是跟耶稣联合， 所以他整个一直里面一生所渴望的就是要跟耶稣联合，要跟耶稣在一起。好，那我记得我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我的喉咙长茧，所以讲几句话就沙哑了，然后就是喉咙这个地方有茧这样。好，那我有为这个祷告。后来呢妮塔那时候在纽奥良，神带领他要去纽奥良，在那个地方为复兴祷告。所以我那时候跟另外一个姊妹，我们也说好，我们去参加一下那个复兴的为复兴祷告的聚会。就去的时候，那个聚会大概差不多二十多个人而已。好，可是神感动他去，他就是三年就是这样很顺服的在那个地方。好，然后聚完会呢，好，聚完会他就说要来为我祷告，我就说那为我这个茧祷告好了。他就按手啊，就只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好，叫这个茧离出去。好，就这样，好简单了，大概不到一分钟就完毕了。但是我回去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茧好了，就不见了。好，当我们一直去连于神，而且一直追求所羡慕的是神的属性，羡慕的是神自己，那个荣耀所带出来的全能也是很真实的，是非常真实的，不是我们的用力，不是我们的用力。但是另外呢，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没有这些恩赐，但是他一样是在爱神，一样是在全心的爱神，而他跟随着神，神借着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不同的场合去发出神的荣耀来。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24-27节。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摩西他因着信，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哇，你知道做法老女儿之子多么有权势、有地位啊！好，他不愿意。他说他宁可。好，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好，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谁喜欢凌辱啊？有没有人喜欢凌辱？不喜欢。有没有人喜欢财宝？喜欢嘛，大家都喜欢，对不对？好，而且埃及的财宝是很多的。好，但是呢，他觉得为基督受凌辱比这个埃及的财宝更什么？更宝贵，更宝贵。好，为什么摩西会这样？他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可想要得到这个赏赐。好，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到底什么是信？信就是你因着蒙指示，或者呢看见，因着你看见天上的未来的，而产生了羡慕、想望、敬畏，以至于你行出跟世人迥别的一个行为，这个叫信。你有另外一种看见， 你有另外一种，你看见了那个天上的，像摩西他说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其实那时候耶稣还没诞生呢，可是呢灵里面他如同看见了这一位弥赛亚。好，所以他就有另外一个想望，另外一个价值观，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今天耶稣宝血重价买赎来的心腹，每一个人，是耶稣说，我渴望你有这个看见，我渴望你有这个看见，以至于你会知道说，要来跟我在一起，来跟随我，比什么？比世上一切的财物，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更宝贵。你知道摩西是一个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摩西他看过这个红海分开，他看过每天这样降玛纳下来，他看过磐石可以这样出水，神借着他行出多少神迹，但是这些都不是他所羡慕的。他说，神啊，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我渴望认识你，我渴望认识你。所以神就显给他看。好，那我们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他17年前他自己创立了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在这个湾区哈，这个 Bay Area 是颇负盛名的，蛮有名的一个公司，所以他有分公司在台湾、日本、香港、大陆、德国都有他的分公司。好，那可是因为前些年经过这个911啊，经过这个经济大海啸。好，那美国跟全球经济的这个不景气，好，所以他公司虽然还在，但是那个营业额少了很多，好，甚至呢就是已经有一点那个财务的一些需要，好，就是有一个蛮大的财务的缺口，因为业务萎缩很多这样。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间接到一张好大的订单，是什么订单？是从某一个赌城给他的一个订单，就是希望他们设计一套赌博的软件，那让客户呢，只要一摸上这个软件就会上瘾，是吧？那结果呢，他全公司的工程师都高兴得不得了，这个好像甘霖临到久旱，好不容易这个就是久旱逢甘霖啊，所以大家都跃跃欲试啊，设计出这样的软件。结果呢，这个就一层一层的报告到他这里来，他是 CEO， 这个弟兄 CEO， 那他就把这个驳回去，他说这个呢是违反违反公义跟败坏社会的善良风俗，所以他说我们不做这笔生意。哇，你这公司的那些工程师非常的生气啊，觉得他自命清高，那脱离现实。然后有一些工程师就用辞职来威胁他，这样。可是呢他还是不受这些威胁，他们就威胁他，你要收回这个决定，这样。但是他里面没有因着这个压力而放弃他的原则。那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子，我怎么能够去设计一套这个赌博的软件，是让人家一玩就上瘾？他觉得没办法。但是这个这么大的订单是他们公司非常需要的，因为业务萎缩很多，但是他就是不受这个威胁。然后接着又有第二件事情发生，因为他们又有设计一个软件，那是 这个教人家教中国大陆的他们那个怎么样去说英文这样哈，然后呢 其中他们工程师就为了要增加趣味性哈，所以他们就加了一些，就加入了一些口头禅，例如说 Oh my God, Jesus 这样哈。那这个弟兄哈，就认为说这个亵渎神的名哈，所以就把它退回，要他们重新更改这些话这样。好，那这个时候呢，就那个哇，就有一些工程师就更加生气了哈，他们就用集体辞职来抗议哈。那这件事呢，就传到股东的耳中了哈，所以那个就。股东们就召开一个临时股东大会，所以他就需要飞飞机飞到这个国内去。那时候他就在小家里面就跟他们分享，他说我这次要飞回去呢，我觉得这次的股东大会呢会是变成是一个就是好像是对我的一个审判大会，会拿我来开刀。这样啊，所以他其实里面挣扎很大。他说他有几十次都在犹豫着，到底我这样决定对不对？我这样决定对不对？好，那然后他就飞飞机回去国内啊去开会。那因为时差加上天气的变化。加上那个压力很大，所以他一到旅馆呢，他说他头昏眼花这样。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他隔天早上一醒来就接到他们小家有一个弟兄就给他发一个 email， 说神给我感动要给你两处经文。那一处经文呢就是哥罗西书那里讲到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因为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且要存感谢的心。就是好像他就觉得是神在对他说话，我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而且我要为这些事来感谢啊，存感谢的心。哈，这样。那另外一处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讲的，哈，就是似乎哈是似乎要死哈，却是活着的哈，似乎遭逼迫，可是却是喜乐的哈，等等的就这样。他又觉得是神在对他说话这样哈。那然后他就去开股东大会，就神就做很奇妙的事情哈。那个股东大会。就是还是照着他的决定去进行，就是这股东大会就变得很平安嘛，就是还是照他的方向去走，平安无事，这样。好，那然后呢，到了今年，这个是去年发生的事，去年十月，今年的四月呢，又发生一件事，就是他去到这个国内，那有一个是国营的这个大客户哈，国营的大客户，那他们要去标，要去竞标，结果到竞标的前一天晚上，12个员工就被收买。就临时就是12个员工都辞职，而且把他们公司为了这个国营企业量身所设计的软件都带走。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啊，你会气到不得了，对不对？好啊，但是呢或者你会埋怨神。有的基督徒就是遇到什么事就埋怨神，哦，神啊，你怎么不祝福我？心腹不是这样的，心腹知道神是美善的，所有临到我的事都要为我效力。这个就是对神有一个信，这就是摩西的信，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比埃及的那些财宝都更宝贵，他宁可他也不愿，这就是一个心腹，他里面的价值观， 他里面的选择，他里面的生活的准则。那这位弟兄呢，他不但没有这个慌了手脚，或者口出一些骂人的话，他不但没有，他很镇静的、冷静的回到神的里面，回到基督里面。这就是耶稣所可想的，我在哪里，父啊，让他们也在哪里。好，所以他遇到这样的大风浪，他没有哇气呀、怎么办呢、他没有，他就很冷静回到基督里面，然后呢他就又设计了一个企划案，然后他亲自去发表。好，他亲自去发表这样。那结果呢，他虽然没有得到标，好，那但是他给这个大客户，这个国营企业的客户呢，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好，那他就是告诉他们，他说，我是有信仰的人，我是基督徒，我答应了要为你们做这个软件，设计出这个来，好，所以我还是连夜赶工设计出来这样。那虽然他没有得到标，可是呢他回到美国以后，这个公司呢就觉得很理亏，就觉得理亏，所以他还是有一些生意给他做，虽然是那个竞标的四分之一的营业额，但是还是给他了这个一些让他做。这是神做的很奇妙的事，对不对？因为他也没有要求，但是他做了美好的见证。好，那他活出基督的荣耀来，他真的是活出这个尊贵跟荣耀来。好，在这样的一个12名这个员工被收买，然后这样窝里反，好，那把这个软件带走了，他都没有去追讨，然后自己另外再连夜赶工去做出一个这个企划案来。好，所以神，你就看见这个弟兄，他因着一直的跟耶稣同在，回到里面，回到里面。他说他过去信耶稣，有这个很长一段年日都在旷野里面飘，就是这几年，他开始，就是这两年，他开始进入我们的小家，然后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他就开始这样子对神开始连上了这一位神，好，那他就开始改变。好，那后来呢，他就是发现这个国内的有一种叫潜规则啊，这潜规则就是要回扣啊，好，那这个是商场界的一个文化，好，是引以为习惯的，好，那可是呢，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继续这样。好，而且这个文化也影响到美国来了，美国的公司呢也有的开始这样子了。那所以有的公司本来说要给他们生意的，而且这个生意是很大的生意，是占他们公司的60%的生意，忽然间那个对方的那个负责的就说我不能再给你这个生意。他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上面的决定。但是他知道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呢，他一去到国内呢，那个厂商你知道美国出差都是要怎么样，都是有公司都有指定住在 哪些旅馆。好，那他就怎么样，现在 有些厂商就会把这个人出差的这个人先带到那个旅馆，然后先让他登记，先 check in，然后呢再用 limousine 再把它送到这个5星级或6星级的旅馆，是他们为他订的，然后呢给他吃非常好的，然后又有女的来陪伴，然后这个吃喝睡等等都是这个厂商 来负责供应。那我们这个弟兄就说，其实这些钱我们都出得起，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好， 我不愿意这样做，好，我要讨神的喜欢，我不去做这些事情，好，就这样。那他的员工又非常气了，好，哦，他的员工非常生气，他说你真的死骨不化，好，人就是脱离现实，好，那个所谓回扣呢，其实就是说你跟他做了这笔生意是350万的人民币，好，那对方要你开发票开1000万，好，那你就开1000万，好，然后你拿到1000万以后，你再把650万就存入对方指定的账户就好了嘛，好，你也没什么吃亏，而且你跟对方就会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好，对，为着未来可以有更多的生意来铺路，好，何乐不为，好，双方都各得着自己 所要的嘛，你也没什么吃亏嘛，是不是？你觉得呢？这是世人的想法，确实是这样，好，你也没什么吃亏，又有利益，那将来你是利益共同体，以后就是都会找你的，好，何乐不为。但是呢，这个弟兄就是有这样神的话在 在他的里面，啊，就是说他要这个，他要把宝贵跟卑贱的要分别出来，啊，神说你们要把宝，你们要做贵重的器皿，你们就要把宝贵的跟卑贱的要分别出来，啊，然后呢，不要，你们要逃避那一些一生想要发财而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私欲里面，好，啊，他说你要逃避那因为贪念钱财而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好，你要逃避做这样的人，好，所以呢，他就是坚决不跟世界跟黑暗妥协，好，他就是坚决这样。那他只有一个方法，他就是把那个公司就是要把它关掉，就是他离开，他就让给那个下面的没有信主的经理啊，他们去做这样。那他就需要裁员了，啊，在国内的遣散费就是说你工作一年你就要给一个月的遣散费，所以他就给他们的经理，啊，经理遣散费10个月，因为那个经理跟他一起做了10年，好，那个经理为这个公司赚很多钱，所以他就给他10个月的遣散费。那另外呢，这个弟兄他还雇了2个残障人士，一个是小儿麻痹，一个是哑巴，好，就是在公司做很简单的工作这样，好，那他就给这两个人一个是做了7、8年，一个做10年，好，那他给他们2个15个月的遣散费。那这个经理就非常生气，就说我为公司赚这么多钱，好，那为什么这两个人，好，他们并没有为公司赚什么钱，他们就做很简单的工作，为什么你给他们15个月的遣散费？他说因为他们所做的是超乎他们能力所 的事，你知道吗？好，他说他们超过他们的能力在工作，所以我要给他们这么15个月的遣散费。哇，我听了好感动，我真的听到我们这一个弟兄的见证，我真的觉得啊，这也是一个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就是你会发现他的行事准则，他的各方面是照着神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神的眼光，神做事的方法在做。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好感动，他说哎呦，你不要把我想得太好，他说我本来也是很自私自利的人，只是因为我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好，所以呢我心里就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可以开一间公司呢，就是让这些自闭症的或者这些残障的，他们都可以靠着他们的能力来赚钱，他们不需要依靠别人的救济，他是可以自己来工作赚钱的，好，那所以呢我就是因为自己儿子是自闭症，我就特别体恤 体会这些残障者他们的心情。那他说，我这两个残障者的员工，他们真的已经都很尽心尽力的为公司在做事，而且他们工作这十年来从来没有一次要求加薪，他们就是这么感恩，没有要求加薪过，所以我甘心乐意给他们15个月，我并没有亏欠那个经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弟兄他所做的，他的做事真的是照着神的法则在做。那他现在没工作，好，他就是觉得说现在连美国也受这种回扣这种 的影响，所以他不要做老板了，所以他现在没工作，他要找工作。好，那找工作你知道，他上有父母要养，下有3个孩子要养，好，老大读中学，老二自闭症也是中学，老三是小学。好，那他家只是一个小康。好，那他现在没工作，他要养。那我那一天跟他交通，他就说，我说哇，真的你好难得，很不容易。他说没有没有， 主对我太好了，主实在太好，我很满足，主一直都对我很好很好。好，那他说他的儿子的老师有一天就打电话给他，那他们就想说，哎呀，到底我儿子有发生什么事吗？那个老师说，不是，因为我看到你的儿子写的那个日记，他说你的儿子呢，就日记上就写说，爸爸好辛苦，爸爸是我最好的榜样，因为当他面对客户的时候，他就是照他教我们的来面对客户，他教我们的做事 的准则，照着神的话语，他就是这样在面对客户。然后他说，我爸爸是我的英雄，我很崇拜他，我很尊敬他。那 他的太太也全心的支持他，支持他这样做。好，所以他们全家都非常的合一。好，那我就觉得这个弟兄他在这样的光景，他不是像有的基督徒就觉得，神啊，我持守你的公义正直，神啊，我照着你做事的法则做，为什么你就没有给我开出道路来？为什么是这样？心腹不会这样的，心腹一定是像但以理的那个3个朋友，就说，王啊，我绝对不会拜你的不会向你的偶像下拜的。好，他说，而且你要把我丢到火里去，我的神一定会救我，急祸不然，即使我的神不救我，我也不会去拜你的偶像，我不会向他跪拜，就是一个跪拜而已。你要跪拜还是要保护你的命？他说急祸不然，我也绝对不会跪拜。那这个弟兄就是这样子，他给了他的孩子是钱财没有办法买到的最好的产业，就是敬畏神。他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榜样，以至于他的孩子尊敬这样，所以孩子也会跟着他来敬畏神。弟兄姊妹，你要留多少财产给你的孩子？那些财产都会用完的，但是如果你带领你的孩子敬畏神，你活出这样一个榜样，你就是给他一个一生享用不尽的产业，因为他敬畏神，神一定会供应他，神一定会祝福他。那个祝福有时候不是一定用财物来衡量，会有另外的祝福，是一个全家那么相爱，那么合一，然后儿女那么孝顺，那么尊敬父母。这就是荣耀，这就是摩西的所说的那个荣耀。摩西看见 那么大的神迹，摩西吃到天上降下来的玛纳，神使用摩西这样子一击打磐石就出水，好，然后摩西可以这个神可以借着摩西轰轰烈烈做这么多事，但是摩西说：“神啊，我要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你的荣耀。”他另有一个羡慕，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以至于地上所有的财宝、所有的荣华富贵、权力地位，没有办法买到他的心。今天耶稣他为我们死，他说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就是祷告这件事，阿爸父会成就。而且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就看见已经他看见什么呢？他说求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叫他们知道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已经在历世历代得着许多的圣徒，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耀！这些圣徒就是那么像耶稣，活出耶稣的生活来。在人看好像是失败，你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世人的眼中所看，他是失败，彻底的失败，所带的门徒都离开他，然后赤裸裸的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最大的得胜，他胜过阴间的死亡的权势。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整个人类的救赎。人跟神之间的那个幔子裂开来，耶稣把他的命倾倒，那是最大的荣耀。所以十字架何等的荣耀，如果我们也愿意这样背起十字架，我们就与他一同享荣耀。这是耶稣可想的，这是不是你可想的？是不是你可想的？我但愿这一次来参加特会的以及以后听录音带的每一个人，让摩西所可想、耶稣所可想的都成为我们所可想的。当这样的时候，在末世你才有办法站立得住。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说我才不要像百宝珠这样为了救别人眼睛都瞎了，我才不要像这个弟兄为了 要这个持守公义的灵、正直的灵，好，而来这样子的17年经营的公司，然后结果去让给别人了，好，我才不要。如果你不要，我跟你讲，敌基督一出现，你一定会向他跪拜。你所羡慕的，世人所羡慕的一切，敌基督都会给你，除非你羡慕耶稣的荣耀，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荣耀。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那个羞辱的十字架上。但是马上呢，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民，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称扬。今天耶稣所买赎来的这些心腹，如果我们也这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那个荣耀就会从我们身上彰显，那个荣耀会从我们身上彰显。世人会开始敬畏，当时初代教会就是这样，他们被逼迫，他们说算为基督的名而受逼迫，哇，就非常的欢喜快乐，被逼迫觉得欢喜快乐，我们居然配为基督的名而受逼迫。他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那么荣耀，那么尊贵。所以呢，哇，那些人都看到他们都不太敢靠近他们，尊敬他们，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神的荣耀彰显在他们身上， 今天神要得着一批这样的心腹，他的荣耀要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好，那我们起立。你羡慕，你可想像耶稣一样的恩慈跟怜悯吗？这是我羡慕的吗？这是我追求的目标吗？我们渴望说我要行走在神的荣耀里，其实就是你行走在神的怜悯、神的恩慈里面，你就会一直行走在荣耀里。你行走在神的公义、怜悯、恩慈里，你就一直行走在神的荣耀里。今天我要呼召你，可以在神面前很诚实的面对主，我心所切望，这位为我舍身流血的耶稣，他心所切望的，他说 Father I desire， 我可想我的心腹可以跟我在一起，来看见，来进入我的荣耀。如果这也是你所羡慕的，而耶稣他最大的荣耀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他成了，他说成了，阿爸父你的旨意我成就了，我为天和地开出一条通道来，今天世人可以回到阿爸父的面前，借着我死在十字架上，借着我受羞辱，借着我将命倾倒。如果你今天愿意在神面前说，神啊，你的可想也要成为我的可想，你命定我，你预定我要得荣耀，虽然我现在还有一些软弱，我也不知道我到时做不做得到，但是阿爸父我愿意，我愿意。当敌基督来的时候，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要我受那个接受受的印记，受的印记我不接受，阿爸父我看为你死，看为你受凌辱，都比一切更宝贵。你今天你愿意这样回应神的，你可以来前面。这是跟我们的末世非常有关系，末世的心腹是灼灼发亮的，它是这个世界的王无法收买的。
Thank you. 笑萦绕在我的心，深自涅槃是未再看见你，阴间死亡不能将我们分离。亲爱两人，我都领你，家里路上踩着你的鞋迹，你的笑脸深深吸住我心，祭坛火焰将我们连成一缕。我刻下你那代馨香萦绕在我的心，身子裂开是未再看见你，阴间死亡不能将我们分离。
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啊， 我们现在求你把那个心腹的灵火烧下来，烧在我们的里面，心腹的灵火烧在我们的里面，保守我们这一生单单为你，保守我们这一生只归给你，保守我们这一生活在你的里面，爱你胜过一切，为你愿意撇弃一切。好吧，我们开口求主把心腹的灵火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的开口，一起的开口，主啊，主啊，你对我们的那特下
心腹的火，
心腹的灵火，
心腹的烈焰，
烧进我们的里面，
烧下心腹。
开口，开口，跟神求这个心腹的爱火。心腹主，求你帮助我，用你的爱火来焚烧我。
烧下心腹的火，心腹的灵火。
你要开口，开口，不是靠我们自己有办法爱主，忠贞到底。我们需要神的，天上来的那个心腹的灵火，烧在我们的里面，烧进我们的骨头里面。
降下心腹的火，
所以你要开口跟神要，主啊，我要这个心腹的灵火烧。